是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时间，跟大家查考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六章的后半段，以及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十五节的经文。第六章后半段的内容，主要的是耶稣在山上向群众的教训。至于路加福音第七章，乃是记载主耶稣所行的两个神迹。首先，他因百夫长的信心医治了他的仆人，之后在拿因城怜悯了一个寡妇，就是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被囚在监里的施洗约翰听见耶稣在各地所行的事，就打发门徒去观察，为要确定耶稣是否就是他所等待的人。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三十六节到第八章的第二十五节。首先我来把第七章第三十六节到第五十节的这一段经文读一遍。这里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有一天被一个法利赛人邀请到他家里面去吃饭。很奇怪的是，许多法利赛人都不喜欢耶稣，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却邀请耶稣。无论是出于善意或是出于恶意，耶稣接受了他的邀请。那一天主耶稣就到了这个法利赛人的家。在那时候，如果有人在家里宴客，主人家的邻居是有权利进到他家，站在井旁观看的。他们不会说任何的话去搅扰客人，他们只会在一旁观看。有一个女人知道耶稣来到法利赛人的家，就前来站在耶稣的背后。圣经用是个罪人来形容这一个女人，或许这法利赛人认识她，但是在众人的面前她没有表示出来，因为以她的身份跟这种女人来往或者是说话是有失她的面子的。这女人拿着盛满香膏的玉瓶，她挨着主的脚哭，湿了主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亲主的脚，并且用香膏来抹主。相信在场的人都因为这女人所做的而感到惊奇，竟然当着众人的面这样对耶稣。她以什么身份来这样做呢？其实她这样做是有原因的。而法利赛人心里在想，要是耶稣是先知，一定知道这女人的背景和来历。耶稣没有评论这女人的行为，他只跟西门说了一个比喻。主耶稣所说的比喻跟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是有关系的。主说，有两个欠债的，一个欠50两，一个欠5两，后来债主都免了他们的债，请问哪一个会对债主表示深切的感谢呢？当然是那个欠债多的。主耶稣好像一直都没有理会这女人所做的事，但当他向西门讲说这个比喻之后，就转过头来看着他。这女人所做的跟身为主人的西门对待主的态度相比较之下，是差得太远了。按照当时的习惯，主人在客人到访的时候要给客人洗脚，用香膏抹在对方的头上，并且亲吻他。可是西门却没有这样做，主人没有按照应当做的来对待主耶稣，也许以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比耶稣高，又或者他并不重视耶稣这个客人。不过相反的，那一个不是主人的女子却做了主人应当做的事。这女人知道自己的罪，他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从他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他挨着主耶稣的脚在流泪，他为什么流泪？他为自己的罪流悔改的眼泪。这个女人知道耶稣来到法利赛人的家里做客，就跑来想求主赦免他的罪， 他默然不语。但是从他的表现，主耶稣心里明白他所想的，所以就对西门说了那个比喻。不错，这女人犯了很多罪，但是她愿意承认并且肯悔改，因此耶稣对她说，你的罪赦免了。又因为她所犯的许多罪都蒙了赦免，所以这个女人比任何人都感到快乐，并且对主耶稣满了感谢。至于法利赛人，他自以为义，并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就算耶稣赦免他的罪，他也不会感恩，相反的，他只会认为耶稣这样做对他来说是一种的羞辱。他请耶稣来家里做客，目的也许是找机会来试探耶稣，好得到把柄去控告他，想不到结果却是这样。最后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救了那女人的不是她所做的事，而是她对主的信心。每一个人都会用香膏膏抹来到自己家里的客人，也会为他们洗脚，但是这个女人这样做的时候是从心里做的，不是因着习俗的要求才这样对待主耶稣。更重要的是她知道自己有罪，需要主的赦免。无论我们犯了多少罪，所犯的罪有多大有多重，只要全心悔改，诚心信靠主耶稣，就会得到赦免。这女人被人鄙视，被人拒绝，但是主耶稣却没有撇弃她。因着她的信心，耶稣就赦免了她的罪。众人都稀奇主耶稣对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他们认为耶稣没有权这样说，事实上只有主才可以这样说，因为他有赦罪的权柄。这女人找对了人，知道唯有主才可以救她，帮助她。今天有许多的人都在寻求平安，寻求真神，但是却找不着，原因是他们找错了对象，或者是被人误导，以至于苦恼万分。我们要帮助他们，我们这些信靠真神的人要把他们领到主耶稣的面前，得以认识主，信靠主。下面我们继续来查考路加福音第八章，从第一节到第25节。我先把这一段经文读一遍。这里说，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摩大拉的玛利亚，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亚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了？ 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了他。在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段经文当中，首先说到主耶稣在各地继续传道，与他同行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些的妇女。主耶稣出外传道所需用的是由一些妇女所支持的，想不到那些妇女这样的热心和忠心，他们乐意把自己所有的奉献出来。主耶稣在各处传福音，使很多人归向他，而其中有一些是做高位的官员，无论是男女，不分阶层的人，都因为耶稣所行所传讲的福音信靠了他。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四节到第十五节是记载主耶稣所说的比喻，马太和马可都记载了这个撒种的比喻，可见这一个比喻很有意义，值得每一个人去思想。主耶稣是一个撒种的人，种子就是指着他的话，而飞鸟是象征魔鬼。主耶稣出外向人传讲真理，所得的反应有四种。有一些人听了主的道毫无反应，他们不晓得自己需要主的救恩。另外一些人听了之后立刻表示相信，可是他们只有三分钟的热度，不久就冷淡下来。而有一些人听了之后呢，因为世界上的思虑使他们不能用信心接受神的话。最后一种反应是最好的，也就是说种子落在好的泥土里，因此得以生长，并且结出百倍的果实来。 大能的主亲自将福音传给他们，但不是人人都愿意接受。主耶稣并没有勉强他们，主耶稣是要他们看见自己的需要，知道只有神的话能够满足他们，他们所做的决定是出于自己，而不是主运用他的大能使他们勉强做决定。主耶稣传福音给别人尚且被人拒绝，何况我们呢？事实上我们向人传福音，大部分的人都表示不需要神，或者是不相信有神，这是魔鬼的工作。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撒旦魔鬼也在人心里工作，他要把人心里的道夺去，使他们不至于接受主耶稣做他们自己的救主。另外有一些人的反应十分良好，他们虽然对主的道不完全明白，但却表示愿意相信。不过他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过了一段日子，他们对主的道就冷淡了，最后甚至于不承认自己曾经相信神的话。这些人的改变十分快，一时热心，一时就冷淡，看见他们的表现实在使我们很容易灰心。其实他们的根很肤浅，可以说完全没有根，以至于很容易受到影响。另外一种的典型就是那些放不下的人，他们明明知道神的道是好的，他们也喜欢并且相信真理，但是世上有其他的东西他们觉得比神更有吸引力，他们不愿意为了主的道而放弃物质的享受，或者是名利，或者是今生的宴乐。虽然有许多人拒绝，但是也有一些的人切实的在主里面生根长大，并且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所以我们不要理会别人的反应，总要尽力的去传扬福音，这是我们的责任。不错，大多数的人都为了别的事而拒绝接受救恩，但是我们要让福音传遍这一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人人有机会听到，这样将来到了神审判的日子，他们也就不能推卸责任了。主耶稣继续说了另外一个的比喻，这一个比喻是跟灯有关系的。我们家里的灯，无论是怎样的灯，目的都是为要照亮黑暗的地方，使家里的人可以看得清楚。我们从前都是在黑暗之中，但是接受了福音的真光之后，就不再活在黑暗中了。所以我们有责任把这个光传给别人，使他们也得到福音的真光。要是我们不愿意出去传扬，那么就像人把点亮的灯放在床底下，这样的灯根本就没有作用。请问听众朋友，你愿意成为灯台上的灯啊，或者是愿意做放在床底下的灯呢？最后，主耶稣提醒他们说，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所以要当心，不要让所得的失去了。在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主耶稣和那些听从神话与人的关系。他不否认自己跟玛利亚母子的关系，以及跟他兄弟的关系，但是至于那些听从神话语的人，同样是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那一天主耶稣跟门徒坐船渡到湖的另外一边去， 但在中途的时候遇到暴风，门徒都惊慌失措，主耶稣却吃着风浪，风浪就平静下来了。在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也会时常遇到风暴，但是不用惊慌，不用害怕，因为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就如同当年跟门徒同在一样，主耶稣会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至于失败。我们只要专心的信靠他，一心的跟从主，凡是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要到了，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有什么诗需要我为你代祷，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建议，欢迎你来信。好，再会，愿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阿们。